弟兄姐妹平安。这一段时间我们在讲十诫，十条诫命。那我想我们很多的朋友，甚至没有来教会的朋友，可能也听说过圣经讲的十诫。那十条诫命是上帝的启示，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。那是显明上帝的旨意。那我们想啊，如果整个社会啊都遵循这个十诫的话，你想象这个人类社会会怎么样？所有的军人，军队里的军人可以放假了，无限期的放假；所有的警察可以去跳舞喝咖啡了。那我们这些法院、这些法官要干净得多。那 DC 这些政治家们要公正的多，那家庭要平安的多，这个世界也少了很多破碎的家庭，人的心灵那会喜乐的多。所以如果人类社会要遵循这样的十条诫命，那人类社会不再一样。所以上帝把十诫赐给人类社会，赐给所有的人，但不是每个人都遵循这条诫命。那神特意把这些诫命赐给上帝的子民，让上帝的子民在这个世界当中来做见证。我们是一群蒙上帝所拣选的人，不同于这个世界。那所以十诫教我们怎么生活。在人类过去的几千年，人类找不到比这些诫命所代表的更好的生活方式。大家可以查一查任何一个社会，看能不能找到比这个十诫更好的一种生活方式。如果一个社会他说可以不孝敬父母，可以杀人，可以奸淫，可以偷盗，可以做假见证，可以贪婪，这个社会很快就会崩溃。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了第一条诫命，大家还记得是什么？第一条诫命是什么？除你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那这是圣经的教导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读这样的经文。那在读经文之前，我告诉大家，上个礼拜我们讲了上帝是独一的真神，整个圣经里都讲上帝只有一位，不是许多位。那圣经里讲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主。然后先知以赛亚说显明上帝自己的话，上帝说我是首先的，时间还没有存在，我已经存在。我是幕后的，时间结束之后，人类历史结束之后，我还在那里。除我以外，再没有真神。大家晓得一点呢，你到印度去，印度人有印度人的神，印度人神像什么？像牛，像大象，身上长很多的手。那你到这个中国去，到东南亚去，那好多神是大树，或者是像一个人。那我们人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神，所以每个国家的神长得不一样。那有的是拜一个树桩。那上帝说除非我告诉你我像什么，否则你永远不知道我是像谁。上帝说我是首先的，我是幕后的，除我以外没有真神。然后主耶稣自己也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保罗也说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万有都本于他，我们也归于他。神是独一的，只有一位神，其他的神是人想出来的，人创造的，人造自己的形象就造各种各样的神灵。所以到印度也看到印度神的样子，到这个中东的那个神的样子啊，你到非洲那有这个鳄鱼，神像鳄鱼一样，那神像牛一样，那神像各种各样的样子。所以人用自己的想象力，按照自己的想象来创造上帝。但是上帝说我只有一位，我没有任何的像，因为我是独一的。那圣经里讲的这么一句话说，这个独一的真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读来。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也归于他。我特别把英文拿出来，这儿几个介词很有意思。 From him and through him and to him are all things。 From him 只有一位真神，他是万有的源头，从无创造了有，我们的气息是从他而来。 Through him 一切是通过他才来到这个世界。这个水到了零度的时候他就去结冰，谁让他到零度就结冰呢？谁让他100度的时候他就沸腾呢？为什么水放在杯子里头它不会变成泥巴呢？它会不能变成水泥呢？我们就是觉得应该是如此。神不但创造万有，还在伟绩万有，让万有有它的 constancy 啊，它不会改变，到了一定点它才改变。万有归于它，万有的目的是上帝，万有的一切是超向上帝。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内容啊，神是独一的，不是多神的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第二诫。第一诫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第二诫大家看一看，从第四节到第六节非常长。十条诫命有两诫是非常长的，一个是第四诫最长，那这个呢是倒数第二长的一条诫命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来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站在你的面前是站在我们生命的源头的面前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在众人中你拣选我们，让我们晓得认识你，敬拜你，因为我们本是你造的，我们属于你，在你之外我们没有安息，在你之外我们心灵没有归属，在你之外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想何处去。基督，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们，成为我们的道路，成为我们的真理和生命。我们感谢你，愿你的圣灵在众子民心中来运行，让我们晓得敬畏你，晓得照你的法旨生活在这个世界，好叫我们过一个蒙恩的生活，有见证的生活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今天我们讲的不可拜偶像。那首先什么是偶像呢？如果问弟兄姐妹什么叫偶像，你脑子里面想到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脑子里想到偶像是什么？从中国大陆来的，从东南亚来的，无论是从哪个城市，你从开封啊，你从黑龙江，你从台北，你从新加坡，你从马来西亚，我们的偶像一点不陌生。在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敬拜那个偶像，然后那是泥巴做的，有的是黄金的，有的是玉石雕刻的，那有的是木头做成的。那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神灵，你到印度去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神，各种各样的神像。有的时候你到田间去，田野里面有人造了一个神龛，在那个地方里面放了一个小的像在里面敬拜。到日本去有很多这样的小神像在田间。那我们华人特别熟悉的，我们要敬拜祖先啊！你到一个很多的家里面，一个祖宗的牌坊在那个地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敬宗祖先，但是我们不敬拜祖先，祖先已经死了，我们不会敬拜我们的祖先。我们尊重我们的祖先，我们敬重我们的祖先，但是我们不敬拜我们的祖先。祖先不是神。那所以我们熟悉这些偶像，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知道了这些偶像是什么。这些偶像是人想象出来的，所以诗篇里面讲啊，他们的偶像是金的、银的，还有木头的，还有土的，是人手所造的，有口不能言，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听，有鼻不能闻，有手不能摸，有脚不能走，有喉咙却不能出声，造他的要和他一样，凡靠他的也是如此。所以我们知道偶像只是人造出来的一个东西。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离什么？离菩萨过河啊，自身难保。 自己都不能保护自己，他怎么能保护你？那这个我们都懂，特别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跟随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有一场心灵的革命，我们已经告别了偶像。很多人说我已经告别过偶像了，我不再拜偶像了。我相信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你不再拜偶像，大家同意吗？我想不但你不拜偶像了，还有一点呢，这些事情你也不做了。你看圣经里面，生命记里面禁止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是儿女惊火，那是一种拜偶像的行为啊，不可有占卜的，用观照的，用法术的，行邪术的，用迷术的，教鬼的，行巫术的，过阴的，这些事都是神所憎恶的。我们中间不再有算命的，对不对？不再有去过阴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知道做基督徒你不可以这么做，因为神是独一的，神憎恶这些拜偶像的。当你拜偶像的时候，你的心门向邪灵敞开，向黑暗的权势敞开，向撒旦敞开，意思就是说我心门向你打开，你进来吧。所以拜偶像的人后面有一个权势在背后，他会控制你的心，一旦你拜偶像，从偶像中又很难逃得出来。所以我们信耶稣之后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也告别偶像了。说提撒罗人家前书第一章第九节，说弟兄们，你们过去是拜偶像的，但如今我们也归向真神。我们晓得，但是弟兄姐妹真的是如此吗？大家看看今天的偶像是什么，这个是不是偶像啊？这儿有没有篱笆做的？这叫 American Idols， 你们知道这个是美国偶像。现在这个 program 这个节目啊，风行全球，中国有，俄罗斯有，意大利有，甚至非洲也有，东方也有，到处都有啊。那这是 idols， 你想想看呢？你想背后到底崇拜什么？你想想看呢？人在崇拜什么？这是物质主义、消费主义，以金钱为代表的，对不对？你说现在人崇拜不崇拜这个东西？有啊。所以我刚才讲了哈，我们不拜这个有形的偶像，我们不再拜这个有形的偶像，篱笆做的。但是无形的偶像时刻在吸引人，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偶像哈？这个呢，这个是什么？偶像是什么？偶像可能是一种东西，那可能是一个人，你没有他你不能活，你没有他你觉得我不能活。我问大家，现在没有这个能不能活？我知道有些人没有这个是不能活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他不能活，那就是你的偶像。那他不一定是偶像，这是好东西。偶像很多是好东西啊，一棵大树好不好？好的，神造是好的。如果你拜他，你说没有这个东西我就不能活，那就是你的偶像了啊。所以这个东西好东西，但你拜他就是偶像。那这是做这个图的人很聪明啊。这个场面是什么？是以色列人在西来山脚下面在拜金牛犊。那这个做图的这个人，他把金牛犊变成什么？用这 iPhone 代替这个金牛犊，说没有他不能活啊。这个呢，像不像偶像啊？这个人在做什么啊？在做什么？做现代的偶像。弟兄姐妹，有各种形式的偶像。那古代的偶像是看得见的，摸得着的，篱笆做的，金子银子做的，木头做的。现在的偶像是更精致，更漂亮，更隐藏，更吸引人。那这些偶像可能我们也明白，但是圣经讲的偶像不单单是可见的可摸的，还有一种东西可能你想过都没有想过的，那是偶像。当人们敬拜偶像的时候，又远离真神。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的。你看圣经上说，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我们中文翻成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你看看你的英文，贪婪就是拜偶像。等到我们讲第四诫的时候，我们特别会讲到这一点。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之子，就是拜偶像是危险的，上帝的愤怒要倾倒在一切拜偶像的人身上。当你拜偶像的时候，你不是领受祝福，是领受咒诅。当 iPhone 成为你偶像的话，控制你，捆绑你，你不再是一个幸福的人，你已经成为奴隶了。那我后面会讲到这些问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真的讲什么偶像？贪婪是心的问题，说偶像是在心里头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。一个拜偶像的人，你心中没有平安， 一个拜偶像的人是远离真神的人，你不能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所以拜偶像是上帝所憎恶的，这偶像是心里的东西。那我讲到这儿，弟兄姐妹还问，到底是什么是偶像呢？弟兄姐妹，什么是偶像呢？你的偶像跟他的偶像不一定一样。让我们问问这几个问题，你想想看。那让你夜晚无法入睡的是什么？在座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那晚上让你不能睡觉的，你老是被这个事情所缠绕，那个东西是什么？那个东西很可能就是你的偶像，他捆着你，他绑着你，让你不得安眠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可能是一个你的女朋友，可能是你的男朋友。男朋友女朋友好不好？好的，他已经捆绑你，你把他变成个偶像了。还有什么东西呢？可能是一栋房子，没有这个房子我就不能活了。房子是不是好的？好东西，感谢主。所以什么东西让你夜晚无法入睡的东西是什么？偶尔的不能入睡，那不叫偶像。你说我今天晚上没有睡觉，或者是两天晚上没有睡，那不叫偶像。就常常让你无法入眠的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第二，让你觉得没有他就不能活的那个东西是什么？我见过一些年轻人，哎，王牧师，没有他我真不能活啊。他讲他女朋友了，没有他我真的不能活，我现在脑子已经很乱，我的生活已经很乱，里面一片的黑暗，没有他我不能活啊。我说你能活，他说我不能活。我说不能活你就拜偶像了，拜偶像。爱是不是好东西？爱是好东西啊，弟兄姐妹。我见过一个报道说，两个鹅哈，一只鹅被主人给杀了，另外一只鹅就撞墙就撞死了。这两个鹅之间的爱虽然是本能的，这爱是好东西啊，因为对方死了我也死了，对方就是他的偶像。但是现在因为对方一死，在人间哈，很少见到一个说我家男人死了所以我就死了，我家女人死了我就死，这种人很少，对吧？但是说什么东西让你觉得不能活的人，东西是什么？人是什么？对象是什么？那东西有可能就成为你的偶像。那苏联在你生活的中心是什么？你为谁？为谁而活？当我们今天上帝说你不可拜偶像，这个偶像是什么？上帝让你不要做的你不要做，因为这个东西对你的生命一定是有害处的。上帝所有的诫命对他儿女都是一种祝福的，他让你不要做的你不要做，你做的话你带来的是一种咒诅，是一种愤怒，对你的生活绝对不是祝福。那在你生活当中，你的生命的中心是什么？还有一点，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转向谁？你痛苦的时候你转向谁？你生活有极大危机的时候你转向谁？这些东西都写明你心中的偶像。当你心中有偶像的时候，你不是个快乐的人。第二个，当我明白什么是偶像之后，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，所有的人都是面对偶像的。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，是无神论者，什么都不信的人，你的生命中一定有偶像。人心就是个偶像加工厂，你心中一定有你敬拜的东西。你没有上帝一定就有偶像，你跑不掉的。你为什么来活着的？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偶像。人人都有偶像，没有一个人逃避这个偶像。上帝的子民，你不小心你就成为一个敬拜偶像的人。所以上帝说你不可拜偶像，偶像敬拜让你心灵黑暗，让你远离真神，让你心中没有平安没有喜乐。在圣经里头，你们知道这一幕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脚下的时候，上帝召摩西到西乃山顶传授他十条诫命，在山脚下他们就开始拜偶像。他们拜什么呢？拜个金牛犊。他为什么拜金牛犊啊？上帝就是偶，是一个牛犊。他这儿一句话说，他们就说，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。这哪儿想到这个想法？以色列人周围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是拜偶像的，拜各种神像的，只有以色列人很特别。上帝说你什么都不可拜。可是他们从埃及出来之后，他们心里已经习惯于拜偶像了。在埃及400多年他们拜偶像，埃及人都拜。这个牛是埃及人拜的一个神灵， 是掌管庄稼的。如果你看看圣经里头第六灾极大，这个癌症的第六灾，实在的第六灾，要动物所有的动物都死亡。那是上帝告诉法老，告诉埃及人，你们拜的那个牛不是神，不能保护你的动物，我才是神。那个上帝用第九诫是黑暗，要击打埃及人，是什么？因为埃及人敬拜太阳。上帝说，我用黑暗击打你，告诉你太阳不是你的神，我才是你的神。可是以色列人经过了这些大的神迹之后，他们仍然拜，因为偶像在人的本性深处，人要拜偶像。所以以色列人拜偶像，上帝多次警告他们，你不可以拜偶像。到达迦南之后，上帝通过这个约书亚告诉他们说，你不可以拜偶像。我们一起读来，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，去侍奉别神叩拜他，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，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。上帝多次警告他们，不是说你离开了埃及从此以后你就知道什么是偶像，跟偶像彻底的告别了。因为没有，比方说我信耶稣了，过去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拜偶像，我不敢叫大家举手哈。你在没有信耶稣之前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拜过偶像呢？我不要你举手，很多人都有拜过的，对不对？但你说我信了耶稣以后，我跟偶像就说拜拜告别了，哎，理论上是的，但在我们的生活中未必如此。以色列人他已经从埃及出来了，你脱离了埃及，脱离了捆绑，脱离了法老，脱离了假神，可是心灵中的假神仍然存在。所以进入迦南之后，约书亚告诉他们说，你不可拜偶像，拜偶像是招致上帝的愤怒和审判。他们不听，他们听吗？他们不听的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读列王记上列王记跟历代志，常常有一句话会出现，那句话是什么？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这句话反反复复，反反复复，反反复复出现，告诉你什么？人拜偶像。有个人讲一句很好的话：人从历史当中学到的唯一功课，就是从历史当中什么功课都没学到。他们没有学到拜偶像。上帝说：“你拜偶像，你速速的灭亡。”他真的亡国了。他们拜偶像，他们亡国了，他们亡国了。上帝已经警告过他们说，不可拜偶像，偶像给你带来不是祝福，是咒诅，是亡国的。然后他们还拜啊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，你出了埃及了啊，是不是意味着偶像真的告别了吗？在我们生活中有偶像的，这是保罗怎么说的？我所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。偶像不是说再见他就再见了，没有那么简单的事，弟兄姐妹。很多人被偶像紧紧的缠着，离不开呀。无形的偶像他也离不开，有形的偶像他也离不开。所以圣经上对基督徒说的，亲爱的弟兄啊姐妹们，原文是我说亲爱的，就包括弟兄姐妹，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意识到偶像，你要逃避他，要躲避他，你不能跟着他，否则你就变成个拜偶像的人。你拜偶像的人不是蒙福的，是遭受咒诅的，你的生活没有平安。那你说我怎么逃避偶像啊？那这是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，我们怎么逃避偶像呢？上帝说你不可拜偶像，让我懂了，偶像是有可见的有不可见的，有物质的有非物质的，也是在我心门之外的偶像，有在我心门之内的偶像。上帝讨厌拜偶像，那问题我怎么逃避拜偶像啊？我看到偶像我要躲，我要逃。偶像都是很美的，很有吸引力的东西，你拜个金牛犊好不好看？蛮好看的。你拜一个人，那个人很吸引力的。圣经上说你要知道什么是偶像之后，你要逃避拜偶像。圣经上这样反复警告我们，你要逃避拜偶像。那什么叫逃避拜偶像呢？那这里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，什么叫逃避拜偶像。我们信到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知道上帝是创造主，地上这些东西不可以敬拜的。 你比方说圣经中有好多东西讲上帝，说上帝是牧人，这是比喻，上帝用人间的被造的东西来比喻那位上帝。有的时候我们对上帝认识不清楚，上帝让我们有一些用容易懂的那些物体做比喻，帮助我们认识上帝。说上帝像牧人放羊子的，让我比喻上帝，而且是上帝呵护你，知道你，保护你，怜悯你。当有野兽来攻击你的时候，上帝要保护你，这是上帝讲牧人。那你现在不能说哎，上帝是个牧人，我造个牧人放羊的人放在这个地方来敬拜他，你错了。那上帝说上帝是公义的日头，那是比喻。你现在不能说我对着太阳在顶礼膜拜，那是拜被造物。所以基督徒绝对不拜人家所有的东西，不拜太阳，不拜月亮，不拜高山，不拜大树，我们也不拜人，任何人我们都不会敬拜。我们尊重所有的人，你是要饭的我尊重你，你是总统我也尊重你，但是我绝对不敬拜你。你是一流的科学家我敬重你，我不敬拜你。你是一文不值毫无发明创造的人，我敬重你。这是基督徒生活态度，我不敬拜任何人。保罗和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人看到他就向他跪拜跪拜，哎，他说你不要拜我，不要拜我，怪我，我跟你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人。所以基督徒知道不敬拜任何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敬拜任何有形的这些东西，我们都不要敬拜。在教会里头呢，我们明白一件真理，世界上所有的被造物，月亮、太阳、大山、河流、树木、人，没有一样东西这能反映上帝的形象，不能代表上帝。所以上帝说你不可以敬拜，你拜偶像是把上帝拉到这个被造物的层次，说上帝就是个被造物差不多。上帝说 No， 你不可以这么做，没有一样被造物能反映上帝的形象，唯有因为他是上帝本体所发的光辉，是上帝形象所发的光辉，那就是基督。你要拜就拜基督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问大家，在我们敬拜的时候，如果我问大家，我们现在在敬拜神，我现在在这儿放一张基督的像在这儿，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个像可以不可以？啊？哦，不可以。如果我这儿放个大十字架哈，这个十字架在这儿，我们请大家所有的人跪下来向十字架来下边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。所以在教会当中，我们不敬拜任何有形的东西，包括耶稣的像在这儿，我们不可以敬拜；包括十字架在这儿，我们不可以敬拜。教会里有很多可以装饰品，没有问题。比方说，一个旗子放在这儿，上面写“道路、真理、生命”，没有问题。在会幕、在圣殿里面，有没有艺术品？有没有？有啊，有天使的图像，有棕树叶，有蜡烛台，有各种各样很精致的色彩，可以的，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我不可以敬拜。我们不可以敬拜这些有形的东西。那这些东西我们好学，弟兄姐妹，这些东西我们非常好学，没有问题。但是要命的是什么？是下面的，是下面的。我告诉你，有形的图像我们不可以敬拜，但是无形的东西呢，会常常吸引我们来敬拜它。所以圣经上说，小子们呐，你们要自守，远避偶像。这是老约翰在90多岁的时候，他快离开世界的时候写下约翰一书，那儿讲生命，讲光，讲爱，讲最后一章一节的时候，他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：小子们呐，你们要自守，远避偶像。为什么？偶像在人的心灵深处隐藏在那个地方，他要夺走上帝在你心中的位置。所以他说，小子们呐，你要自守，远避偶像。让我们想一想，弟兄姐妹，我前面也讲过，我现在在叫弟兄姐妹在思想。现在什么事都没有，你的工作已经是放在一边，孩子们已经睡觉了，上网已经上过了，什么事情都没有了。现在你安静的一个人，只有一个人很安静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什么？这时候你会想到什么？那工作不缠着你，孩子也不缠着你，配偶也不缠着你，书也不缠着你，电脑电视都不缠着你，这个时候你心中想到什么？你会想很多的事情，想到公司，想到单位，想到朋友，想到家人，想到儿女的未来，想到你的身体状况，你脑子就像这鸟一样 到处在飞，脑子停不下来，脑子不可能处于一种真空状态，什么都在想，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注意一下，是不是有一种东西，只要你一安静下来的时候，只要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就浮现在你的大脑里了，有没有这个东西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只要你安静下来的时候，独自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出现在你的大脑里头。这个东西是什么？有没有？有的。已经习惯了，很自然的就会想到那个东西。这个思想就像一个鸟一样，自然就飞到那个东西的面前。那个东西是什么？可能就是你的偶像。你常常想到他，只要一安静下来，哎，这自然就想到他。那个东西，弟兄姐妹，是偶像。这个偶像深深的印在你的心中，让你不得平安，让你没有办法敬拜独一的真神。这个东西可能是什么？可能是你追求的东西，是你渴望的东西，是你忘不掉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在心灵当中会抓着你的。现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假神。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，看到满街都是偶像，他心中很着急。现在你看到满街都是偶像，其中一个偶像是什么？是金钱，是消费主义。金钱是好东西啊，金钱是好东西啊，但是什么是偶像呢？你看看你，你一般是把钱花在是你最爱的东西的上面，那个最爱的是什么？那东西很可能就是你的偶像。基督徒有的时候你经历不到上帝的全能，因为你心中的神是个偶像，在拜偶像。你比方说还有好东西，那教育，教育是个好东西啊。我们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，我们培养孩子好好的发挥他的天赋，发挥他的潜能，这是好的。但是如果不照着上帝创造的目的和道德法则来培养我们的孩子，他只有知识没有道德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把教育变成什么东西了？变成一种偶像来造神。知识没有道德是危险的，知识没有道德是危险的。文化大革命好多中国文人很有知识，在干出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。希特勒那个时代也是这样的，很多的文人跟着希特勒，他们有知识没有道德，没有从上帝来的道德标准，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。我们的孩子如果有知识没有道德，很危险。那这些东西都是偶像埋在你的心灵深处，那心呢也是个偶像。心是个好东西，上帝创造人给人性，这是好东西，但它可以变成一个偶像。我见到有一位先生啊，他到教会也来过，他的教会圣经他也熟悉，他后来陷入到一种不好的关系的里头，他爱上了婚姻之外的另外一个女人。那我就跟他谈，他说：“王牧师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爱他，他也真的爱我，我们的爱是真的，真的爱，不是假爱。没有他，我不能活。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吗？什么东西没有能活的时候，那就是你的偶像了，对不对？那东西给我意义，给我活力，啊，给我价值，给我生命的动力，那东西就是你的偶像了。如果不是上帝的话，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偶像。”他说：“王牧师，你知道，这个爱让我觉得满足。”让我觉得一生活得值了，我他讲值了，他讲值了，哎呀，很好，啊，让我觉得活得有目标，活得有动力，我就干劲，我做事情都有动力，我说很好。他说，圣经上不是讲上帝就是爱吗？我说是的，约翰一书第四章八节，他说，上帝是爱，难道上帝反对爱吗？我说上帝不反对爱。他说：“对呀，上帝不反对，我真心相爱，有什么错的？上帝就是爱呀。” 听到我这句话之后，你什么反应？如果是你，你有什么反应？啊，你有什么反应？我想抽他一耳光。当然我不能抽啊，我是牧师啊，对不对？上帝是爱，爱是上帝吗？你不能把这话给颠倒了。上帝是爱，你说爱就是上帝，你拜偶像了。你能什么爱啊？是欲望之爱、肉体之爱、误会之爱，不是圣洁之爱。所以心是个好东西啊，爱是个好东西啊。你一旦把它代替上帝了，它就是偶像。生活中有没有这种问题？有没有啊？有啊。金钱是好东西，教育是好东西，房子是好东西，这些全是好东西，但一旦让它代替在你心目当中的位置，哦，这个东西给我目的，给我意义，给我价值，让我活着有盼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心目中的偶像。这个偶像一定会让你失望的，绝对会让你失望的。这个人，我跟他讲的，我预言了，我这个预言不是说我是先知啊，我来跟他讲什么，我是告诉你，我说你这个爱是没有好结果的。拜偶像的结果是什么？一定会伤害你。因为圣经讲，圣经上怎么说的？圣经上有这样的一句话呢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比加添。如果金钱是你的偶像，给你目的，给你意义，给你价值，没有他不能活，这个假神给你带来的是什么？是愁苦。如果你的儿女是你的偶像，没有他我就不能活，没有他，当然是我们爱儿女，无限的爱我们的儿女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儿女变成神的话，没有他不能活，没有他就没有意义，没有他就没有价值，没有他就没有方向，一切都是为了儿女。你在败坏你的儿女，绝对是败坏你的儿女，因为这不是神造我们的方式来爱我们儿女的方式。所以圣经上有这句话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比加添。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我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来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比加增。上帝不是一个虐待狂，要好东西上帝不给你，没有这样的问题。上帝创造最好的东西都是给你的。有的时候我喜欢一杯好茶，一本好的食物，一本好的书，也是有好的曲子，我很享受，我很享受。但是我不能说没有好书我就不能活了，没有好茶我这一生就没有意义了。这是把这些上帝给你创造的好东西变成一个偶像，这些偶像代替了基督在你心中的位置，带来的结果是什么？是愁苦，是愁苦。你从事科学研究是不是好东西？好东西。如果说这是你一生活着的目的和意义，那是假神，他给你带来愁苦，不会给你带来祝福的。那你说基督徒要不要追求这些好东西？要追求这些好东西，但是你知道上帝比这所有的东西都要高，这叫敬畏神。上帝说你不可拜偶像，不可以把被造物变成一个偶像来敬拜。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东西来夺取我们的心。我刚才说了，偶像在你的心中，不是说告别他，说拜拜再见他就再见了。偶像在你的心中，你不识破他，你又很难逃避这个偶像，你逃避不了的，他缠着你。你代替偶像的唯一方式是什么？让基督在你的心中，基督进来了把偶像就挤出去了，基督在里面一来一打，那偶像慢慢就衰微下去。我们今天好多人都在拜偶像的光景当中很苦，你想想看我们心中有没有偶像？最大的偶像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自我敬拜，很苦，真的很苦。我们想保护这个我，给这个我加点光彩，涂点金粉，给他荣耀，把他抬得高高的。一旦不受到人家敬拜，不受人尊崇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就很多沮丧。那这是一种自我敬拜，是一种偶像敬拜。 很苦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个东西很苦啊。你知道我看看瞧，我看我能不能找到啊，对不起啊，你看看这儿有幅图画，这是美国一个心理学家研究的，研究现在青少年呢，这一代他叫做 Generation Me。 现在我们的孩子哈，不上网是不能活的，二十世纪出生的孩子们，他现在不上网不能活，他们要常常拍一个照片，把自己的照片 selfie 哈，把照片放在网上，看人家说点赞的有多少，跟随的有多少，点的越多他觉得很开心，如果没有人点你，没有赞你，他觉得你们恨我。这个心理学家研究这些的孩子的一个心理，他说这个 generation me 带来一个极大的危险。什么危险呢？让孩子们产生一种自我迷恋、自我宠拜，没准他不能活了。这的确是个大的问题，弟兄姐妹，你看看这个是 Time Magazine 这上面讲的 Generation Me 就是这个样子。其实不是仅仅是 Generation Me， 这年轻的一代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这个问题，弟兄姐妹，都有这个问题。我举几个例子，偶像怎么进入教会的里头？比方说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我是怎么被敬拜的？神是告诉我们说，教会像神的家，像个家一样。但是今天这个世界流行的是什么呢？是消费主义。你到一个 shopping center 去买东西，对吧？你是买东西。你到一个 shopping center 跟到一个家有什么区别？你到一个 shopping center 你买了东西你就走，你带着自己需要去的，得到你的需要你就离开了。那家呢不一样，在家里面有垃圾我要去倒，地脏了我要去扫，油瓶倒了我要去扶，物漏了我要去修，因为你是家的一部分。可这个世界现在人越来越多于消费心态，我到教会来我就是到我的需要得到满足，至于这个家不家我无所谓，对这个家有没有责任我无所谓。这是把世俗的消费主义这个偶像带进教会的里头，就是我的需要比成为教会一部分更重要。那这是一种偶像，这是一种自我的一种敬拜。那还有一种自我敬拜，弟兄姐妹想想看呢，祷告。祷告当中反映着人的一种自我敬拜，一种拜偶像。你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啊求你帮我，上帝给你成就了，哦，感谢主。我们中间有好多的弟兄姐妹，你祷告的时候蒙神垂听，感谢主，我们真的是感谢主，我们喜乐，主啊你真伟大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。如果神不垂听你的祷告，或者说没有成就你的祷告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沮丧，你会发怒，你会不理上帝，我不再敬拜上帝，我不信了。这个时候反正你心中的神是什么？是偶像。你敬拜那个神是偶像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需要比这个真神要大。这是偶像。好多弟兄姐妹，我们过去不明白，圣灵不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偶像。可是偶像就在我们的里头。说为什么愁苦加添呢？因为你在拜偶像啊。所以基督来了，圣灵要激怒我们的心啊，光照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晓得上帝说不可拜偶像，外在的偶像不可敬拜，内在的偶像也不可敬拜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真理，这是神的道。你不拜偶像，你是个自由的人。最后一点，圣经上教导我们要选择祝福，不要选择咒诅。今天的经文里头，如果刚才你读经的话，你注意一下第二节的后几节经文很长。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你不可拜偶像，不可制造偶像，不可雕刻偶像，你不可敬拜和侍奉偶像。然后下面说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是个祭邪的神。什么叫祭邪的神？如果你读那个英文，那个地方就是叫做一个 jealous， 上帝是一个嫉妒的上帝。你可能真的没有听说过，上帝是一个嫉妒的上帝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人有罪，我们会嫉妒， 我看到别人好东西有，我没有好东西，我就嫉妒。嫉妒是一种罪，只伤害你自己，不伤害别人。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，我们会嫉妒别人。嫉妒就像一把宝剑，它的箭头指向你自己，你越死力越是伤害你自己。所以上帝叫我们不要嫉妒，说嫉妒是个坏东西。可是这圣经上怎么说的？说上帝是个 jealous God， 上帝是一个嫉妒的上帝。嫉妒是罪呀，那上帝怎么会嫉妒呢？所以我们中文翻译嫉邪的上帝，这是非常好，弟兄姐妹，上帝是个嫉邪的上帝，是告诉你什么真理？是告诉你，如果一个上帝他不嫉邪的话，他就没有爱。偶像会不会嫉妒啊？不会的。木头会不会嫉妒啊？不会的。嫉妒是一种强烈的情感。上帝看到他的儿女拜偶像的时候，上帝是一个嫉邪的上帝，是一个 jealous God， 他嫉邪，他讨厌，他憎恶。打个比方说，现在一个人结婚了啊，他从红地毯那儿走过来了，那新郎站在这个前面，站在这儿，他从那个地毯那儿走过来，那个新郎看着自己的新娘走过来，那现在突然发现在新郎的边上还有一个跟他一样的男子，又搂又抱又 kiss， 你说这个站在前面这个男人要不要嫉妒啊？要不要啊？没有关系，我这个人很大度，不嫉妒，你们 kiss 没有问题。如果站在前面这个男人他不嫉妒的话，表示什么？没有爱了，不再有爱了，不 care 了，管你是稳不稳，管你抱不抱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如果有的时候夫妻两个人他的关系已经没有了，对方在外面胡搞对他来说无所谓，就表示你的婚姻已经没有了，没有爱了，不再有嫉妒了。真爱是排他的。那上帝是个嫉妒的上帝，是个嫉邪的上帝，是说上帝看到人在自甘堕落，上帝心中痛苦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个偶像不是神啊，那个钱不是神啊，那个名不是神啊，你追求那种爱不是真的是神啊，他不可能带来祝福，带来咒诅孩子。嫉邪的上帝是告诉你，上帝不是你想象那个东西，你拜他是自甘承认，是羞辱你自己。你拜偶像是邀请黑暗的权势进入你的心中，伤害你，所以上帝嫉邪，是这个意思。不但如此，弟兄姐妹，上帝憎恶偶像，讨厌偶像，上帝告诉你拜偶像是有后果的。你看下面一句话，恨我的我便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代和四代。我为什么请弟兄姐妹要寻求追求祝福，不追求咒诅呢？一个人拜偶像，圣经上说上帝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代和四代。上帝是不是搞连坐啊？这儿是讲什么？这是讲上帝在他所创造管理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个定命，有一个法则。你父母拜偶像的，对你的子孙不是祝福。不是上帝说我偏要打你三到四代我才解恨，这是一个法则，一个定命。你拜偶像不悔改，它是有后果的。是说你父母所做的会影响你的子孙，这是上帝的法则。每个人的行为举止所追求的东西一定会影响你的孩子，一定会影响你的孩子。如果你是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，只信自我的人，你是一个自我崇拜的人，你一定会把你的价值观传给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就是你价值观的牺牲品。有的孩子为什么在学校跳楼？你父母把这个价值观加在他的身上，把一个假神传给他，你的孩子得到祝福吗？不会的。你就在上帝之外可以找到你人生的意义和价值。举一个例子，这个人大家认识他吗？大家认识这个人吗？哦，你们不认识啊？不认识也是应该的，他已经离开世界好几年了。 你们知道 Whitney Houston 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歌唱家，他的妈妈是唱福音歌唱出名的，他自小受到音乐的熏陶，成为非常出名的歌唱家，出名了，名就是他的上帝。我今天讲这样的话，我没有不尊重的意思，我为他惋惜，为他痛苦，但是这是一个教训。他有了名以后，他就离开上帝了。可是假神不可能给你带来安慰的，弟兄姐妹。当你在往假神山上跑的时候，你觉得挺有劲的。当你爬到山顶以后，什么都没有啊！他成名之后还干嘛呢？吸毒了。吸毒之后，在浴缸里头被浴缸里的水给淹死的。偶像给你很多的许诺，带来不是祝福啊。他的生活方式，他的言语，他的举止，他的价值观，传给自己的孩子，你不说，孩子也在观测你。传给自己的孩子，这是他的女儿，叫鲍比 Christina。这孩子也不在了，而且最要命的是，他死跟他的母亲的死几乎是一样的，吸毒，浴缸里淹死。当你没有真神的时候，你一定寻找一个假神来代替这个真神，因为这个假神给你带来满足，带来意义，带来价值，带来目标，给你动力。你忘了，你是被造的，是要敬拜真神的。假神只能欺骗你，假神邀请这个黑暗的权势进到你的里头来控制你。所以这个世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到处都是偶像。这是上帝说你不要拜偶像，这个偶像影响你，也影响你的子子孙孙到三代到四代。上帝不喜悦我们拜偶像。我去探访一个慕道的朋友，很可爱，你知道吗？他很可爱，他虽然不是基督徒哈，他不是基督徒。我进到他家门的时候呢，我发现他的墙上哈贴了一个四条诫命，而且呢，每一条诫命用的色彩不一样，颜色不一样。哎，我说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你怎么把四条诫命贴在墙上啊？他说我的两个孩子是去那个教会学校，我觉得四条诫命是教导我的孩子走正路。虽然我目前还不是基督徒，但我已经靠近上帝了。那我希望我的孩子学习实践，所以他每天教孩子读这个实践。那这个是很好的，我巴不得我们中间的父母教导我们的孩子一生走正路走义路，这是蒙神喜悦的。在这个弯曲微妙的时代，你把什么样的东西传给你的子孙？如果你是传偶像，你的孩子啊在这个世上活着就是为了名，就是为了钱，就是为了地位，这是把偶像传给你的后一代。偶像不能真的满足他，直到有一天你的孩子发现爸爸妈妈你讲谎话，钱钱全都是好东西，可是这些东西真的不能满足我，他就吸毒了。但是上帝的恩典大于他的愤怒。下面有一句话你还记得这个吗？哦，是爱我的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这是上帝给一些遵守他诫命的人他的应许。如果你敬畏上帝，圣经上说我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和万代，这是上帝说他的恩典是足够长足够丰富的，可以托着你敬拜真神带来祝福。你像过去在西方之外敬拜偶像的国家怎么样啊？你到印度去到处都是偶像，有些人是非人的，我不是在贬低印度。拜偶像给你带来的是什么？我们不会到拜偶像的国家去留学的，你知道的。但是今天如果要离开美国，离开上帝，美国离开上帝，要拜那些无形的偶像，国家会衰落的。这是上帝一个定命，你可以观测，可以了解。没有上帝这些物质的东西，这些偶像无形的有形的，它不能满足你。所以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？这是基督讲的， 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九节，我们一起读来。你们何人遵行这诫命的，又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然后成为大的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基督的教导。你要成为伟大吗？你要成为 great person。 圣经上说遵守他的诫命，又教训人遵行的，你的天国要成为大的。上帝看你为大的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。所以今天的第二戒啊，不可拜偶像，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放在我们的心中。拜偶像是一种属灵的自杀，是一种 spiritual 一种自杀 suicide， 让你远离真神，让你陷入愁苦当中。你想想看，让你睡不着觉的，让你朝思梦想的，让你心中不平安的是什么？那可能就是偶像。怎么能摆脱这个偶像？让基督进来，主啊，让我敬拜你，你是我的满足，你是我的神，你是我生活的目标，让我一生朝着你那个方向在寻找，在追求。这是基督徒的一生，这是蒙福的一生。不但你自己蒙福，你的儿女也蒙福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带到你的面前。圣灵，求你光照我们，求你光照我们，看我们里面有没有偶像。因为偶像带给我们是愁苦，不是祝福。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婚姻之外还爱一个人，那是我们的偶像。如果我们一生认为我们只是工作成功，钱越来越多我们就满足，那就是我们的偶像。如果我来到你的殿中不知道怎么来敬拜你，只寻求自己的意思，自己的需要的满足，那个需要就是偶像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你释放我们，你更新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那里头真得自由。基督，你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只敬拜你，因为在你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真的释放我们，给我们人生最终极的意义，让我们活着的目的更加的明朗。主，只有你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活着，只有你让我们知道怎么来过一个得胜的人生，就你告诉我们怎么来识破偶像，能打碎偶像，和偶像真正的告别。主啊，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主王，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，不是一个敬拜偶像的人。我把我们生活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求你照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蒙福，让我们子子孙孙也能蒙福，让我们走你的道路，也让我们子子孙孙能走你的道路。主，你教导我们说不可拜偶像。主啊，求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头。你说有人遵守我诫命的，有教训人遵守的，他们在天国里会成为大的。主啊，愿我们在你的面前蒙你的喜悦，愿我们一生都蒙你的祝福。还是这样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